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到很多的电影里面呢，它都涉及到了转世、轮回，或者是涉及到了一些探索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的一些内容。这样的电影呢，虽然一般来说呢，投资都不会太大，但是它有很多思想性的内容在里面。那前面有一期呢，一个爱好者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一直推荐我一部去年的电影《异形起源》。那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确实是对于喜欢文明起源的人来说呢，确实是看了之后呢，会有很多的想法。它是用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视角来讲述转世轮回这么样一个现象。这部电影它呢，讲述的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博士，他呢致力于研究眼睛的个体差异。在这个工作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兴趣爱好呢，他会去拍摄一些眼睛虹膜的特写。这个主角的名字呢是叫伊恩，他呢研究生物，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是为了通过研究生物的眼睛，研究生物对视觉的一个感官系统，他就是向其他人证明世界是由进化论来掌控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进化论进化出来的，不存在一个创造者，也不存在神，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不认同的。如果是现实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但是同时呢，我又期待，我又很想看到他会不会从他的科学研究当中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所有的人都是进化出来的。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从科学的角度去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他有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助手，一个女助手，也是女主角之一。那他的助手呢？其实我觉得他的很电影里面的发现都是他助手发现的，就是他的助手从最低级的一些生物，没有眼睛的这些像蚯蚓一样的这些小生物身体里面的，发现了一些可能可以用来改进变成眼睛的这样的一些基因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具体的我没太弄明白。但是呢，他的这个助手就通过一些科学的方式呢，让一些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类似于像蚯蚓一样，它没有视觉器官，它也没办法去通过视觉的这个方式来感知这个世界，它连光线都感觉不到，它没有感光，这个身体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器官。那它呢，通过人工的方式呢，让这些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蚯蚓，让它慢慢的有了感光系统，等于说类似于就像它慢慢的一个没有眼睛的这样一个动物，慢慢的让它变成一个有感光。有眼睛视觉的这样的一个动物，那他的助手呢和他呢就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在这个方向呢，他们获得了一些成果。那这个是在电影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情节呢，他们去做到的。那这个男主角呢，他是一个喜欢，刚才我说了，喜欢拍摄眼睛虹膜。他有的时候看到了，他觉得他想拍了，他随身是带着一个照相机的，就把这个人的眼睛呢拍一个特写。把它输入到电脑，他喜欢去观察这些眼睛的图像。那有一次呢，在一次应该是一次聚会，也是一次好像是一个活动里面呢，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他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呢，是戴着像化妆舞会的面具一样的。那他呢就很好奇的尾随这个女孩子，就问她能不能拍下她的眼睛，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后来女孩子就同意了，她就拿出她随身携带的小照相机呢，就把她的两只眼睛都拍下来了。回去之后呢，当时呢，她就跟那个女孩子呢就发生了，好像是一夜情。具体的我因为看完了，我主要是惊诧于后面的一些情节发展，我前面呢就有点模糊了印象。而且我的关注点是他们在对话当中涉及到一些转世轮回的这样的一些对话，我把这些对话呢，我还甚至于是都把它们截图了。所以前面的包括他跟女主角认识，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恋情，我倒是这方面我倒没太去注意，我只记得呢，他呢拍摄了这个女主角的眼睛那一段呢，我就很模糊的就过去了。他呢后来呢，他很喜欢那个女主角，一直想找到她，但是他跟这个女主角之间，他唯一留下印象的，唯一留下寻找的依据的，就是一个眼睛的照片，特写的照片。很奇怪的是，这个片子呢，在他寻找女主角这个念头起来之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很奇怪的事情。那具体的一些数字，我是没有去记，我只记得我的印象当中呢，他到一个超市里面去，小超市里面， 这个超市呢，当时上面好像是11，有一个11的这么一个数字。他进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想去买彩票，买组合的彩票，号码里面好像也有一些数字，也很特别。那个问他多少钱，那个问那个卖彩票的那个店主多少钱的时候，店主说好像是11块11分，就很神奇的是都跟11有关。他买到彩票之后呢，他好像就在他的大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很恍惚的一些指引性的东西，他就顺着这些，他就上了一个11路，好像是11路的一个美国的公交车，在一个站台下车之后，他好像就被人牵引着他要去哪里一样的，他就找到了一个竖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的这样一个地方，他就看向那个广告牌。广告牌上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模特的一个眼睛的照片，巨大的一个模特的眼睛。他发现那个眼睛就是他拍的那个女孩子的眼睛的一个特写。这一段过程是，如果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看，因为我只看了一遍，我是在看完了之后，我才觉得前面是比较神奇的。但是具体细节我有点模糊了。他经过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他找到了，看到了，有他这个女孩子喜欢的女孩子的双眼的特写的。这个巨大的广告牌，因为那个女孩子是一个模特，她通过这个线索呢，她后来跟这个女孩子就见面了，两个人呢谈恋爱。这个里面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他们的对话，可以感觉到这个女孩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她是相信有造物主的，有上帝的。但是这个男的主角，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坚决的相信进化论，他不相信有上帝。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每个人有他的一个信仰的自由，因为在目前，虽然说男主角要追寻进化论，一切都是进化论掌控的这样一个证据，但是他找不到，他没找到。那女孩子呢？她在不管是这个男主角他们有不同的信仰，我觉得这都是在一个没有明确的表明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个证据之前，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当然，你也不能说这个太过于脱离现实。比如说，人是蚯蚓变的，这个是明显的。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这你去信仰这个，我就觉得意义不大。你信仰的一定是一个有可能它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比较有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信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两个人有一些对话呢，关于信仰的。我之所以把这个故事讲的还比较细呢，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呢，他喜欢，他可能会去搜索这部电影去看，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并不一定会去看，因为其实这样一部电影，如果说没有知道它的一些情节是有你感兴趣的情节之前，你都未必能把它看结束，因为它的情节推进呢，其实还是不是像那种娱乐大片一样的快，有那么很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把它说的稍微我还记得的那些情节说出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能就会去看，因为我讲的情节有可能跟电影里面真实展现出来的情节可能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我的记忆并不是很好，所以我讲的情节呢，主要的可能框架是对的，里面的细节可能都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你可以自己去看。这个电影邪门的地方就是那个女孩子她是相信有造物主的，她也坚信这一点，男的呢，这个男主角是坚信进化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女孩子，我一直感觉这个女主角呢，一直处于一个好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好像是并不是很开朗的那样的一个个性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那相反呢，这个男主角的助手呢，却是好像是一个充满了科学热情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在他们交往的最后阶段呢，女孩子和那个男孩子要结婚，他们就去婚姻办这个婚姻登记的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机构去办手续，结果呢，办手续人说，你们要经过24小时之后确认你们还要结婚了，你们才能正式的成为夫妻。所以他们本来以为是去办了立刻可以成为夫妻，但是被登记员一讲呢，而且正好当时男主角的女助手，他发现了最低等的一些动物，他们身体里存在的一些可以改造成为，或者说是可以进化成为视觉器官的眼睛的这样的一些组成部分，非常的兴奋。那男主角这个时候知道24小时之后才能正式结为夫妻呢，他知道这个科学发现之后也很兴奋，所以当时就决定跟这个女朋友呢实验室。他们当时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进入了一个哪里的一个电梯，我突然一下子印象没了。 他们，我只记得他们在电梯里面发现了故障，这个电梯出现故障了，而且本来呢，出现故障之后打电话可以请人来营救他们，但是男主角手机没电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想办法自救，扒开了男主角爬到那电梯顶上，扒开了那电梯间的门。他呢就出来了之后呢，他叫那个女孩子要把他拖上来，但是那个女孩子很恐惧，他女朋友很恐惧。后来朋友呢，这个男主角呢就说服他把他拉上来，拉到电梯顶，他先爬出了这个电梯门，把女主角呢，他就坐在那边把女主角也拉出来，拉出来。两个人坐在电梯门这边的时候呢，就听见哐通一声，电梯掉下去了。男主角当时抱着女主角，当时还是很开心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女主角情况不对，手上在她背，女主角身上突然摸到了全是血。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们上来的时候，他把女主角拖上来的时候，电梯掉下去，女主角的下半身全部被电梯给拖掉了，就只剩下上半身被他抱着。这非常恐怖的画面，我当时这些画面我并没有仔细的去，我没有就是看得很清晰，但是情节是这样子，非常恐怖。那么这件事情给男主角打击很大，那在他最消沉的时候呢，他的女助手对他帮助很大。后来两个人本来在实验当中互相之间也有感情，那两个人后来就结婚了之后呢，两个人在科学研究方面呢也获得了很多的成就，关于动物这个就是这种低级动物。进化出视觉器官这样的一些方面呢，获得了很多成果。那这个时候呢，大概已经过了7、8年，或者是8、9年，反正大概过了好几年呢，男女主角他们的小孩子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呢，医院里面的应该是一个护士，就过来说建议他们把小孩子的虹膜，已经虹膜呢，扫描、拍照输入电脑系统，说呢这样的可以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身份标志。那当然，女主角就是研究眼睛的。那他们当时呢，被女护士一说呢，并没有太多的多想。那女护士就把小孩子的虹膜眼睛拍照之后上传到电脑里面，在上传到电脑里面进行输入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是一个成年棕色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男性的头像。当时护士说，可能是出现问题了，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很相像，所以说呢，出现了一个混乱了，重新输入就没事，把他的儿子刚生下来就拍下去的眼睛的身份标志输入了进去。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眼睛又回来了。在小孩出生之后呢，他们在喂养的过程当中呢，接到了一个女科学家的电话。这个女科学家在电话里面呢，跟这个男主角说，她是通过这个小孩子的视觉眼睛的图片呢，发现他的儿子可能是患有自闭症。将来会患有有发生自闭症的可能性，建议他们去做一些测试。那他们就把小孩子带去了进行测试，但是测试呢，就让这个男主角发生了一个疑问。就在测试的时候呢，他的方式就是在小孩子面前左右两边每边放两张照片，观察小孩子他的眼睛注意力视觉是会放在哪一张照片上面，不停地更换照片。那这些照片里有的时候是两只狗。有的时候呢是两个人，有的时候呢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场景。小孩子呢，他每一次呢都会把注意力观察放在其中的一个照片上面。那在这个时候呢，男主角就回去跟女主角就是他的助手，他的现在的妻子说，他说这个实验很奇怪，科学家绝对不是因为小孩子可能会自闭症才去叫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他的这个测试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那这个时候，女主角也觉得她怀疑的是对的。那么他们就开始搜索这个测试的图片上的一些信息。这个我就不讲细了。我发现我突然在非常细的在复述这个故事。男主角就发现他们俩因为是科学家，在这方面比较敏感。他去经过寻找那个线索之后，发现最后线索指向的那个地方，那个农场的那个男主人，居然他的死亡时间就是他儿子、他的小孩怀孕的那个时间。这个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疑惑，尤其是他的女助手，他们就在怀疑：难道他们这个科学家让他们那个女科学家让他的小孩带去测试，难道是想找出死亡的这个农场主和他小孩之间是有某种联系吗？他们当时很疑惑。这个时候，他们一个好朋友呢，正好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告诉他们，那个女科学家，全世界只有几个人可以看到 这些眼睛的信息系统的几个人之一，而他们的这个好朋友呢也能看到五个人之一，因为他就是那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用他们科学家的思维开始去想象眼睛和他们这个女科学家所做的这些测试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因为眼睛是灵魂的窗口，我题目就是这个，他们觉得可能和转世有关系，和灵魂也有关系。但是这个男主角是无神论者，他只相信进化论，他是觉得不可能。可是呢，测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小孩子跟这个死去的农场主真的有很多，因为小孩子测试的时候所看到的每一张图片都跟那个农场主有关，他们的狗，他的妈妈，那个农场主的妈妈，他所住的环境，这就让他们不得不怀疑确实是通过眼睛这样的一个虹膜可以涉及到一些转世灵魂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他们无意当中呢，把他死去的前女友的眼睛的图片输入了系统，结果发现显示出来的身份并不是这个眼睛在里面有输入，但是呢，显示出来的是印度的一个小女孩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个印度的小女孩，她拥有和她的前女友一模一样的眼睛，一模一样的虹膜。那这个时候事情他们就觉得更加好奇了，那他现在老婆就劝他去印度看看，因为他那边拥有一个和他前女友相同的虹膜结构的人，而且他的助手和他不一样，他的助手认为，我觉得从他的聊天里面是觉得转世轮回这样的东西是有可能发生的。男主角虽然不相信，但是现在眼前的一切现实已经让他不觉不得不对这个有点要去探究的这么一个想法。老婆他的妻子对他说，眼睛和大脑是相通的，如果说不同的人可以拥有相同的眼部细胞结构，那么或许大脑的某些东西也是能够被复制的，比如说某种神经系统上的联系，也许眼睛从某种程度上说呢，真的就是灵魂的窗口。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导演和编剧，这个编剧他的整个片子可能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眼睛是灵魂的窗口，只要你拥有一模一样的眼睛，一模一样的虹膜结构，你就有可能拥有一些精神上的灵魂上的一些联络，相当于是类似于转世。他的这个男主角他的老公呢，觉得他的妻子这样的说法他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是不相信的。他妻子说，你如果说想证实这一点，虽然说从统计学上来说这不可能，但是你可以去找到这个印度的小女孩来证实这一点。他妻子呢当时举了个例子，他说，如果我把这个手机扔到地上1000次，或者说100万次，只要有那么一次它没有掉下去，它飘了起来，悬在空中，那哪怕这是一个错误造成的，但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错误。他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服他的老公，他说，如果你的科学思想被这些眼前发生的事情你已经被震撼到了，那你就应该去证明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历经波折，这个男主角他找到了那个小女孩，他们立刻通过网络，他的妻子在美国，他在印度，通过摄像头给这个小女孩做测试，结果测试结果发现呢，只有不到一半的图片被证实和那个前女友是有联系的。那这个时候男主角很失望，他就准备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测试下来的结果是和他儿子和那个农场主之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这个小女孩跟他的前女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在送小女孩从宾馆送了小女孩下楼的时候，他们站在电梯门口在等候电梯，小女孩盯着电梯，男主角呢在电梯打开门的时候呢要把小女孩拖进电梯准备下去，这个时候小女孩发出了非常恐怖的叫声，不停地说着一句印度的语言，钻到男主角的抱着男主角钻到男主角的怀里面，不愿意进入电梯。这个时候男主角突然感觉得到这个小女孩就是他的前女友的灵魂，因为他们拥有一模一样的一个眼睛虹膜在他的体内，因为他的前女友就是在电梯失事的时候失去了生命的。那这部片子这个男主角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这个打破了他之前一直在做的努力证实进化论这件事情。他没有跟小女孩进入电梯，他一声不响地抱着小女孩呢从楼梯走过， 经过楼梯的窗户的时候呢，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他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内心在想着很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事情证实这个小女孩可能跟她的前女友是有着很多联络的，灵魂之间可能是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在的。这整部电影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节下面就结束了。电影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男主角，这个科学家，他从此他会多了一个认识，不管造物主存在不存在，灵魂，或者说是那个拥有同样的眼睛虹膜结构的这两个人，当然肯定会是一个人去世了。他现在两个视力，一个人死掉了之后呢，因为小孩子的年纪正好就是他的女朋友去世的时间，这就存在一个是不是存在有一个转世轮回的可能。当然，我看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他在美国转世到了印度？其实我们是觉得可能很远，但是这样的一个距离，对于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力量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就像我们通过一个电脑的一个光纤的一个联络，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边，可以瞬间跟地球的另外一边，不管是通过视觉、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瞬间进行联络。距离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无法去找到那个答案，转世轮回的时候，那一瞬间是怎么样完成的？这部电影呢，它是用科学家的视角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很有意思。虽然描述了这么长时间，我里面有很多都是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大家如果说真的要去看这部片子，你可能会发现比我更多的一些更准确的一些那镜头和情节，因为我可能有很多情节和镜头我都可能已经有偏差了。那这部电影呢，对于爱好文明起源的人来说呢，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娱乐，也可以呢带来更多的一些启发。但是你想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看更多的一些有可靠依据的一些资料，更多的资料来获得。这电影呢，只能从电影的角度去理解它情节之外可能会包含的那些东西。我是觉得这部电影从编剧来说呢，他可能未必是想表达一些东西，但是呢，他只想通过这个情节给一部分人群呢，带来一些震撼，或者带来一些思考，他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